詩篇146篇至到150篇咧，其實係整部詩篇呢、這個詩集嘅一個嘅結語，係整卷詩篇嘅一個結案陳詞。大家留意一下，你就會發現詩篇第146篇至到第150篇呢5篇嘅詩篇咧，都係以你們要讚美耶和華作為開始，亦都係以你們要讚美耶和華作為結束。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嘅希伯來文就係哈利路亞啦，咁所以咧呢5首詩咧，就被稱為咧哈利路亞詩。詩篇第146篇就係第1首哈利路亞詩啦。呢首詩言簡意該，講出一個讚美神嘅人應該點樣生活。呢首詩好簡單，話佢簡單真係好簡單嘅。但係呢，如果話呢佢好複雜呢，其實又好複雜㗎喎。簡單嘅呢就係佢嘅文字，複雜呢就係佢嘅結構。希伯來詩歌通常都係用平衡啦、對比啦、首尾呼應嘅種種文學嘅手法啊，層層疊疊向讀者展示一幅好美麗嘅詩歌嘅圖畫。我按文字嘅結構同埋意義嘅結構咧，將呢一個嘅詩篇咧分成5個小段啊。咁咧，我會花一啲嘅時間講講呢一篇詩篇嘅呢個文字結構，然後咧，我回頭咧就會講佢嘅意義。大家打開呢個詩篇啊，第一段咧就係146篇第1節同埋第2節啦。其實第1節同埋第2節係一個平衡。佢嘅意義基本相同，只不過咧第2節咧係深化咗咧第1節所講嘅嘢。啊，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啊，呢個咧應該唔係一個正文嚟嘅，呢個係一個開場白，係成首詩嘅一個嘅頭。跟住佢嘅第1節開始，我嘅心啊，你要讚美耶和華。第2節，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我還活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一個好靚嘅平衡。跟住第2段嘅經文咧，就係第3節同埋第4節啦。第3節同埋第4節咧，佢嘅意義上都係一個嘅平衡。啊，第4節咧就解釋第3節嘅經文係咁樣講：你們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點不能幫助。點解啊？咁他的氣一斷，就歸回塵土，他所打算的當日就消滅了。这个第2段的经文其实是第1段经文的一个的对立。第1段经文大家留意一下，他讲的呢就是要做的事啊，要做些什么？要赞美神。讲的呢就是还活的时候，是一个人生拗拗的时候。我还活的时候要做什么？要歌颂我的神。然后呢第2段这里讲的就是不要做那些事啊，不要做的事啊，不要做些什么？不要倚靠世人。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气一断，无气了，就不是生拗拗了。气一断那又怎样？气一断他就归回尘土。好了，跟着第3段就是第5節开始，去到第8節的第2个短句，我们简称 8B 这样。这一段比较长，是全诗的中心了。经文是这样的：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手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人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就第2段就在这里停的了。第5節、第6節，即是这个小段的开场，开头的那2節呢，就是讲到神是创造的主，神的创造的行动明明可见，他是创造的主。跟着第7節、第8節，去到8節B 那里，讲的呢就是神的救赎的行动，神是救赎的主。这段就是 整个诗篇嘅中心嘅段落。而呢个中心段落嘅嗰个中心点喺边度呢？就是第七节嘅开头，他为受屈的人伸冤。呢个就是全首诗篇嘅灵魂所在，咁亦都系我哋今日讲到嘅题目。第五节咧，讲到咧以雅各嘅神为帮助嘅人，佢哋系有福嘅。呢度咧讲到咧一个重点就系乜嘢可以帮助到人咧咁。如果你明白佢嘅用意，你就会知道其实第五节呢个经文明显咧就系上乘于同埋对比于之前第二段嘅第三节嘅经文，嗰度话咧世人一点不能帮助，依靠世人帮助嘅，佢最后咧一无所有。所以咧第五节系上乘第二段嘅。第七、第八节咧讲到咧神嘅救赎，就下开下一段嘅文字，因为跟住嗰段嘅文字就系讲救赎噶啦。第四段就系诗篇146篇嘅第八节诗啊，第三个小段落至到第九节，呢度咧系承接上一段嘅嗰个救赎嘅主题。经文咁样讲：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跟着这个诗就去到结尾的部分，第五个段落就是第十节，这个呢是回应第一节的那个对神的赞美。第十节这样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锡安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之后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作为一个的结尾呼应开头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如果大家留意到整个诗句的那个的结构呢，你就会知道呢第一段和第五段呢互相呼应，互相平衡，呼唤我们呢去赞美神。跟着第二段和第四段呢讲的呢其实就是一个赞美神的人的应该有的一种做人的态度。讲到呢善恶的抉择。咁呢一般的学者呢称呢啲咁样嘅主题呢就叫做呢智慧文学的主题。讨论呢人生的智慧。中间嗰段即係第三段就是全篇诗的中心思想。嗰、那个我哋赞美的神佢系点架咁。他是创造天地的创造主，亦都是救赎天地的救赎主。如此整篇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所谓 ABC 跟着又 BA 的一个平衡结构。以下我们就会探讨一下这篇诗这样的结构呈现一个什么的意义，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的提醒。这首诗首尾呼应第一行第一段和第五段平衡。大家再留意一下那些用字，第一段的第一节他提到呢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就对应第五段的第十节，锡安啊你的神要作王。开头就讲赞美神，跟住呢就讲到结尾呢就是神要作王。佢嘅用意好簡單，佢提醒我哋讚美神，其實嗰個真正嘅含義就係接受神喺你嘅生命裏面作王啊！邊個係你生命嘅王？可能係你最終極嘅人生問題。喺金融社會裏面有人話咧 ，cash is king。我又聽過一個人講啊，佢話咧。当他面对冲突的处境的时候呢，他那个要面子的心呢，要面子的心啊，就会掌控他一切的神经。为了面子啊，他会放弃真理，他会出卖朋友，他会呢埋没良心。面子就是这个人生命的王。诗篇提醒我们赞美神就是接受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作王。第一节讲到呢我的心啊，第十节呢就讲到呢锡安啊。看不看到这个对比，就是呢从自己的生命开始，但是最后结尾的时候呢是要影响到呢整个群体的气质。 跟住呢第二节呢讲到呢我的神啊，第十节呢佢讲呢你的神。呢度呢就係从我哋嘅信仰开始，让一个你透过我嘅生命，然后呢就接受我嘅神就係、是、你嘅神。第二节呢讲呢我一生嘅时候，我还活嘅时候，第十节呢就讲咩要直到永远，直到万代。就是要我们有限的一生荣耀那个无限的永恒的神。各位弟兄姊妹，这样的开头对比着这样的结尾，是不是很有他的心意呢？他这样讲是不是是否意味着作为一个赞美神的人，我们的生命呢应该好像那些香薰那样，不单单是自己馨香的，也都会令到整个的群体的氛围呢都散发着一种馨香。这样的开头，这样的结尾，是不是意味着在我们整个生活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努力活出光明，以致我的神能够被其他的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为他的神。咁样嘅开头，咁样嘅结尾，是否意味住呢喺我哋有限嘅年岁里面，最有意义做嘅嘢就係让其他人都体会嗰位永恒嘅神嘅真实。如果係咁样嘅话，敬拜神、赞美神就唔单单係喺教堂里面做嘅一啲嘅活动，更加係呢信徒生活嘅一种嘅方式，一种咧存活嘅态度。究竟系乜嘢嘅生活方式咧？咁点样嘅存活态度先至啱咧？咁咁呢个咧就系诗篇第146篇跟住第二段同埋第四段咧讨论嘅内容啦。第二段同埋第四段嘅文字讲嘅系人生嘅智慧。呢篇诗第二段讲嘅是一个生命的抉择。如果你赞美神的话，你就不要依靠世人了，纵或这个是世人之中最有权势的君王。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点不能帮助。当然在现实生活里面，人当然要互相帮助的，但是这里讲的不是这些，这里讲的是讲一个人生意义终归何处的问题，讲呢人生的王权终归谁人的问题。君王追求的是权，在现实的政治里面，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君王可能漠视一切的正义。世人追求的是自利，社会不再是彼此共在的基础，而是不同利益集团角力的一个的场所。一切的社会的行动就是为了替自己利益团体瓜分到最大的利益。如果他们讲正义的话，这个是自己的团体能够获到应得的利益的那个意义下的正义，就而不是为了最有需要的人的利益而放低自己的利益的那种爱的正义。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利，当每个人都追求控制他人的权力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在自己坐紧的那只船的底部凿一个窿，这样最后我们将会失去存活的基础。这个就是第二段的主题。第四段和第二段所讲的那个性质是一样的，是讲到人生的抉择。第四段在这里讲到就是义人和恶人的道路，言下之意是呼唤每一个的人去选择义人的道路。让我再读一次这个段落的文字，第146篇第八诗去到第九节，经文话呢，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这里的开头提到义人， 佢嘅结尾提到恶人，义人嘅道路同埋恶人嘅道路成为一个对比。呢、这个其实就系诗篇第一篇啊，即系成个诗集嘅开场白嘅嗰个嘅主题。诗篇喺呢一度啊，喺呢个开宗明义嘅第一篇嗰个开宗明义嘅主题，而家咧喺呢个诗集结尾嘅部分，又好似咧结案陈词一样咧，又再被提出嚟。义人为神喜爱，义人为神喜爱，佢得以进入神嘅生命里边。恶人为神所恶，被神咧离弃。喺诗篇嘅呢一段嘅文字里边，义人同埋恶人呢两个字就好似一个开引号同埋一个关引号咁样样。呢、这个引号嘅中间讲嘅嘢，正正就系分判义人同埋恶人嘅基础。咁呢个开引号同埋关引号嘅中间，佢框住啲咩咧？咁有三个嘅元素。经文话咧，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扶持寡妇。耶和华喜爱嘅人，就是那些喜爱耶和华的道路的人。而耶和华的道路很明确，就是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扶持寡妇。在旧约，寄居的、孤儿、寡妇时时都相提并论的，好像即是三位一体这样的。这三种人就是最在弱势社群里面最弱势的人了。寄居的就是活在自己不相熟的世界之上的人，他们脚下的土地不是他们的土地，这个土地不会承受承托他们生命的重量。生活在一个会伤害自己的那个主人的家里面的一个外籍的佣工，可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寄居者。孤儿是什么呢？是无父的人，没有人会供应他们的需要，没有人会教导他们生命的正途。寡妇是什么呢？寡妇是社会的边缘人，他们缺乏尊严，也都没有能力去建立尊严。在现代里面，可能这些所谓寡妇能够做的就是织纸皮，而执纸皮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建立他们的那个社会的尊严。神要做的就是保护他们，扶持他们。无论这个世界怎样轻视他们，放弃他们，神坚持要保护他们，扶持他们。神喜爱那些与他同样坚持同样行动的人。神喜爱义人。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诗篇的第三个段落，即是这个中间的段落，也都是这个诗篇的核心。这个段落第五节开首就是这样讲的：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中心里面要讲的就是如何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人人都想，一般人认为拥有健康与财富 health and wealth 就是有福的了。有一些人说能够得到当下想要的享受就是有福的了，这些都是很好的事。但是呢，这些都是只不过是从一个拥有的角度来看幸福，而圣经的向导总是讲施比受更为有福。圣经讲有福的时候，它不是讲我们拥有多少，能不能够拥有到那些东西，从这个角度去讲，不是。圣经的角度总是从一种叫做爱的分享的角度来到讲幸福，是要讲不是我们讲拥有那个部分，是讲我们愿意付出那个的部分，分享的部分，爱的部分。因为神就是这样。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第六节他说，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手诚实直到永远。神造万物 一切都是祂的。我们哪里有人拥有的东西多得过上帝啊？但是呢，祂又不会为所欲为的、哦、因为呢，祂会因为爱护万物而呢甘愿受到约束的。在这里呢，圣经的用字很短，祂说呢，他守诚实直到万代。什么叫做他守诚实啊？即是说呢，我们的神他是会按照他对万物的那个爱的承诺而行的。在旧约，神曾经自行呢与人与万物订立呢种种的盟约，种种的约。在这些约里面呢，神都承诺按他的保护，按他的爱眷，按他的救赎而行。创造的主却是甘愿受到约束，按爱而行，而成为一个救赎的主。当然去到新约，我们知道他这个受约束去到一个地步，他会成为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一个创造的主，他会成为一个救赎的主，他会做些什么呢？第七节第八节圣经说，他为受屈的人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那些被压下的人。有学者说呢，受屈的 oppressed 即是一个受欺压的人，同埋呢一段的那个最后那里被压下的那个意义呢很相近。这两个的用字呢又构成这个小的段落的一个开引号和一个关引号。那在这个引号的中间呢，又是好像第四段落一样，又是包含三个的元素。所以这个段落和第四个段落成为一个很美丽的对比。这三个元素是什么呢？在这里来讲，就是赐食物与饥饿的，释放被囚的，开了瞎子的眼睛。饥饿的就是没有东西吃，被囚的就是没有自由，瞎子就是没有光明。没有食物，没有自由，没有光明，是人生的惨事，神要救助他们。如果我们将这个第三段和第四段的文字连成一起来看的话，诗人在这里一共用了七个的动词去描述神对弱者的救助。这七个的动词呢，就是为他们伸冤，赐他们食物，释放他们，开他们的眼，扶起他们，保护他们，扶持他们。诗篇的信息很清楚，神是会全面地用不同的行动去救助世间不同的最有需要的人。而整篇的诗篇的最中心的位置，最中心的位置就是第七节的开头，他为受屈的伸冤。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将这个经文翻译为，他为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神要求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正义。一首开头和结尾都是讲赞美神的诗篇，它的中心讲的却是正义。赞美神的人，你们知道神的心在想着什么吗？他在想着正义。正义是不是那些很抽象的所谓程序的正义呢？不是，神要求的是一些实质的正义，爱的正义。爱的正义是不是茶余饭后拿来聊聊天的一些东西呢？不是，爱的正义要求我们行动实践。为什么人实践爱的正义实践得这么差的呢？这首诗篇他说呢，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王权摆错了。我们又依靠那些无用的力量，而追求幸福的方向亦都错。怎样可以重入正轨，走上义路呢？诗篇的答案很简单，请真正的赞美神，真真正正的赞美神。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最近听我的学生他的一个的实习的分享，他这样讲的，他说在暑假的时候他去了一个关怀贫穷人的一个机构里面做一些暑期的实习。他呢跟这个机构的牧者去探访那些住在板间房的那些的人。这些板间房呢很多木室，这些木室呢令到住在其中的人呢都受苦。我的学生和这个机构的牧者呢就跟他们说，我们的机构呢可以免费为你们呢灭室的、哦、这样。那些板间房的人不其然他们这样问，为什么在香港有这么好的人呢？那这个机构的牧者呢他的回答很简单，他说呢是耶稣教我们，没错，是耶稣教我们。这个人真是一个懂得敬拜神的人。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门。